你会怎么样？回骂回去，或者生气，或者很有修养，里面生气，外面不表示出来。如果你回骂回去，是谁是掌管你的？是你的脾气掌管你，还是神掌管你？我的脾气掌管我，我才会回骂回去啊，对不对？我这个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啊，对不对？这不是我们很多人这样子吗？但是一个以神为我们王的人，有人给我们难处的时候，我们要想说，神要我怎么回答？在每一件事情上要尊重神，要敬畏神，说这是神你所许可的，我要用你的方式来回应啊，这是呼求神的圣名，代表对神的认识要成长，信仰要成长，生命要成长，跟神的关系要成长。诗人在那边描述说，在你的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抱雏之窝。诗人离神的殿有一个空间上的距离，但他心里盼望与神同在，甚至他很渴望很羡慕那些麻雀跟燕子在圣殿中间可以飞来飞去。中国有一条民歌，有一个人爱慕一个放羊的女孩，所以他巴不得自己像什么，像小羊，巴不得那女孩用鞭子打羊的时候打在他身上，是不是非常的恶心？但是这是一种对于爱憧憬的一个表示的方式。诗人在这边羡慕说，我可想耶和华的愿意，我羡慕那些麻雀那些燕子在祭坛那边为自己找到抱雏之窝。所以他有一个结论，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常常与神亲近的人，这是基督徒的信仰。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不只是我们的信仰，成为我们的实际。所以不单是有福，福是神所赐下的，他们人要怎么样？赞美你，要发出赞美敬拜的声音。今天这个时代中间，有许多的人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你问他在哪一个教会聚会，他说我没有参加教会。为什么不参加教会？啊，因为在教会看到很多我不喜欢的人，所以我自己在一起，我就觉得这个灵性很好，跟他们在一起，我灵性就软弱了。所以那你怎么敬拜神呢？啊，我上网听到，我在电视里面敬拜。请问当初的诗人，如果有 internet， 会不会这样做？因为敬拜是我到神面前，不只是我到神面前，是我们到神面前。敬拜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是人跟神的关系，但人跟神的关系要扩展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进到我们在一起的关系。所以耶稣总结旧约的命令，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呢，爱人如己。如果你去看电视，你有没有可爱的对象？你有没有实践你信仰的方式？没有。诗人在这边盼望与神同在，盼望一群人在神那边去，到神那边。所以信仰不只是个人信仰，是一个在一个群体中间一起到神面前，让神的爱在我们中间能够流露出来。犹太人在历史上有几个重要的关键点，有一个重要的关键点是从圣殿被毁，在主耶稣升天以后，可能30多年，公元70年的时候，圣殿被罗马所毁灭。对于整个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巨大的改变。从前他们每一年有几个节期要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现在圣殿没有了，圣殿的献祭也没有了。因为在圣殿之外做圣殿的事情，在犹太人来说这是很不应该的，不能在圣殿以外做圣殿的事情。所以犹太人在各地有犹太人的会堂，犹太人的会堂的中心是什么？神的话，圣书。犹太人的信仰所以能够维持，不是因为继续在圣殿敬拜，是因为他们在用神的话来遇见神，在神的话里面遇见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中心是以神为中心， 不管是神所我们在一起聚集敬拜神的地方，或者是神的话，让神在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中心。我们借着祷告，借着敬拜神，借着读圣经，耶稣说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但是呢，整个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许多的肢体中间，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离开神的家，我们就渴望能够回去，因为在神与我们众人同在的时候是何等的喜乐。我自己在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离开家，那时候我每一个礼拜写三封信给我的妈妈。今天我不晓得有没有这么孝顺的人，每个礼拜写三封信，然后每次想家的时候就到火车站去看火车。哇，说火车你太幸福了，你会到我的家乡去。你我对于神的家有没有这样一个渴望的心？但渴望的心，唱一首情歌，没有这篇诗篇没有停留在这个渴望的心，渴望的心要变成实际的行动。所以下到了第五节，这首诗歌从一个情歌变成一首进行曲，进行曲是走向圣地的进行曲。第五节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情歌是非常有感情的，但是到第五节你发现这个诗歌变得很有力量，很有力量。我中间常常领诗，领完诗我太太就跟我分享说，哎，我觉得 你今天这个领诗不大像主日崇拜，有点像追思聚会。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个性是非常内向悲观，我最喜欢那种非常忧伤的诗歌，所以我巴不得每一次都唱忧伤的诗歌。我太太说，敬拜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你自己那种忧伤的心为中心。这首诗歌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是充满了力量的进行曲。不单是心里的渴慕，是实际的行动，不是靡靡之音，不是追思聚会，是一首朝圣的进行曲。教会是神的家，教会也是耶和华的什么军队，是基督的什么精兵。保罗用很多的比喻来描述基督徒的一生，有很多的比喻，他说我们是当兵的，有很多的比喻说我们是运动员，我们是为了得到那个神赐给我们的奖赏，我们就要约束自己，很多事情不能做。在家里面我们好像很舒适很自由，但是为了要行走一条神要我们走的路，我们就需要起来，要有力量，不断的成长。靠你有力量，这个力量是从神来的，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我们人生有一个方向，就是神所在的地方，神要我们去的地方，这个人变为有福。前面说住在你殿中的有福，这边说向往锡安大道的有福。前面说住在你殿中的有福，这个福不是他觉得啊，那些在与神同在的人是有福的，常常能够敬拜神的人有福的。我虽然很远，但是我要往一个有福的方向去走，这条叫做锡安大道，从渴慕进到行动，能够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生活中间经历到神的福气。可是这条大道不见得都是康庄大道，中文圣经说他们经过哪里，流泪谷，流泪谷。你我的人生中间，一个渴慕神，把渴慕变成行动的人，会经过流泪谷，经过许多的难处。但是有没有被环境所影响，所改变呢？不是的，乃是改变了环境。虽然流泪谷，你看英文或者看原文，它不是流泪的意思，是一种树木，这个树木是长在荒漠里面的树木，那这个树木会分泌一些枝叶，好像流泪的样子，但是至少这边所描述的流泪谷是一个干旱的地方。这个干旱的地方，因着这些愿意到神面前的人，外面的环境都被它改变了，流泪谷会变成什么地方？泉源之地。我们可以想象到你我的生命中间，当我们愿意去活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更向主，更向着锡安大道而行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许多的艰难，但是因为神的恩典会带给我们改变，会带给我们从艰难进到喜乐。 从艰难进到喜乐，这是一个环境的改变，环境的改变。我们常常在安慰、辅导、关心别人的时候，会分享说，你知道说你如果发生什么困难，把环境改变比较困难，但是你自己要调整，你自己要改变了以后，那个你就有力量来面对外面的环境。我们常常要这样子安慰别人，但是圣经里面说，这一些人当他愿意向锡安大道行走的时候，流泪谷会变成泉源之地。不久之前，我在一个教会带领一个小组长的训练，中间有一堂是座谈会，我们安排说请一些同工来分享怎么样子做牧养关怀的工作。那牧养关怀当然很不容易啦，现在这个夫妻常常会吵架，一吵架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关怀他们，那所以啊，大家这个问题这个分享不完啊，心得分享不完。那在场有一些单身弟兄姐妹就说，你们都在谈夫妻的关怀，我们单身谁来关怀啊？后来就把我们约去另外再开一次聚会。我本来要分享一个见证，在那一次座谈会中间大家讨论太激烈，所以没有机会分享，所以今天跟你们分享。我们曾经关怀过一对夫妻，花很多的时间，人难处解决不了，难处解决不了，安抚了一下，然后呢好了几天，过一阵子又打电话 emergency， 赶快我们再从 New Jersey 跑到纽约去帮忙帮忙帮忙。我们有几年时间搬到加州去，电话从纽约打到加州，怎么办？发生这样的事情，吵架了，他又离家出走了，怎么办？我说我在 New Jersey 还可以跑到纽约去跟你们聊讲一讲，但是在加州跑不过来了。我想了一个方法，我问这个太太说，你们两个人中间呢，你们都是基督徒，你们两个人中间谁的灵性比较好？哦，太太说，那当然我的灵性比较好啦，他的灵性压压乌的。我就说，你照圣经来讲，谁要让谁，大的要让小的，成熟的还是小的要让大的，成熟的要退让那个不成熟的，还是不成熟的要让成熟的。那他也不讲话了，后来就很少打电话给我。我心里想说，啊，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没有想到这两三年搬回纽约，搬回东岸，哎，跟他们再继续交往，他们是我们非常要好的朋友。哇，我发现他们现在在关心那些吵架的夫妻，所有从前我们所要付出的，他们付出的比我们更多啊！我心里真是感谢赞美主，说啊，我实在做不了什么。人要改变自己，何等的困难！人要改变别人，何等的困难！多少人结婚以后就拼命想要改自己的配偶，有没有这样的人？不要举手。多少人想改变自己的孩子，一天到晚只喜欢玩？多少人想要改变其他同工，改变我们的牧师？我们心里都会想改变别人，很少有人想改变自己。但是改得了吗？改不了，自己都改不了，何况改变环境。但是神让我们经过流泪谷，当我们有一个方向，当我们方向是为自己的时候，我们改不了。但是当我们朝着神的方向，在神的计划中间行走的时候，神要改变你我的人生。有人说一句话，说一个小的信心把天上的喜乐带到，把我们地上的痛苦带到天上的喜乐，但是一个大的信心让天上的喜乐带到地上，改变我们的环境。求主帮助我们。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多少人可以把我们的生活，我们所碰到的压力跟流泪谷连在一起，我们怎么可能改变环境？但是当一个人向着神要他走的地方，他不是为自己，他向着神，当神同在的时候，神要使这个谷变为泉源之地。泉源之地，干旱疲乏无水之地，荒野没有什么生命，泉源之地就有许多的恩典福气，有生命。圣经说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一个基督徒真正被神改变了以后， 他旁边的都受到影响。我记得有一次跟一对夫妻，这个夫妻信主不是很久，跟他们一起吃饭聊天，这个先生不信主的时候一回家，全家人都躲在房间里面不敢出来，因为先生脾气很不好。信主了以后，哇，一回家全家人都跑出来。谁能够改变呢？你能改变他，我能改变他，我们人自己改不了，改不了别人。但是当我们向着锡安大道，向着神所吩咐我们走的方向走的时候，交在神的手中，神要渐渐的改变，改变我们，改变环境，从艰难到喜乐，走向圣地是从渴慕到行动，由艰难到 喜乐。第七节说，他们行走，地上加利，个人到锡安朝见神，从软弱到刚强。众人走向锡安，时间走得越久，照人来说是越有力量还是越没有力量？越没有力量，这是很自然的嘛。时间隔得越久，一个人会越来越饿还是越来越不饿？一定是越来越饿嘛，除非他有病。那当然，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力上加力。我们原来走一条路的时候是流泪谷的时候，走得累得不得了，辛苦得不得了，没有盼望。但是当我们的心向着神，我们的心向神打开的时候，神的恩典进到我们里面，神做我们的主宰，给我们天上的力量。所以基督徒的信仰跟许多宗教的信仰一个最基本的不同，就是基督徒相信人的问题的答案不在人里面。许多宗教到最后你发现他人问题答案在人里面，基督徒说开始人不能靠自己，人要求上面来的帮助，从神来的帮助。地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与神同在更加有力。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我们外体虽然怎么样毁坏，内心怎么样一天心是一天。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人过了五年他变得更年轻了？现代人可能他去拉皮或者是染发，对不对？但是你想他拉皮，他的心脏他的五官会不会更加年轻？里面还是老的，对不对？那些广告让你看见年轻漂亮，以为他应该长得很老，结果长得很年轻漂亮，只是漂亮一个表皮而已，对不对？里面他怎么改变呢？但圣经是外体虽然毁坏，虽然渐渐老去，内心怎么样一天心是一天。因为我们的心向上面开启，神的恩典进到你我的人生里面。这几年很流行一句话叫做人生的下半场，我们过了高峰开始往下坡走，往下坡走，那我们人生很多人就不甘心，然后不愿意走，不愿意下台，最后就垮台了。人生的扭转点到了一个时间，我们的体力就往下走，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聪明智慧就往下走了，没有办法，这是人在时间中间就是这样子。但是呢，当神进到我们的生命，把生命的种子、恩典的种子、爱的种子埋在我们里面，就产生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外面我们照样照着这个世界渐渐老去，但里面有一个新的盼望、新的力量、新的喜乐。我在大学毕业回到台北工作的时候，有几年时间在我台北的教会有参与一些的服事，然后服事中间有一个服事的岗位是高山祷告会，有一群高山的同学，有的基督徒有的不是基督徒，面对联考心里很大的压力，我们每个礼拜带他们有祷告会，也分享一些福音的信息。中间有一个孩子，我看他这个人也是跟我一样非常的忧郁内向，我跟他传福音，没想到他一下就信主了，一下信主了，非常热心投入团契，后来考试考得也不错，联考考得也不错。虽然他的服事他的成长在我感觉起来也有很多的难处，也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发现说他一直有一个向前的动力。直到不久之前我就看到他的见证，他说他小的时候家里非常的贫穷，四岁就要帮家里摆地摊卖袜子。他从小不晓得什么叫做快乐，从小就是父母亲大概也常常吵架，就觉得很穷很苦，小孩子根本没有童年， 就在那边帮大人做事，然后大人可能也常常在骂孩子。但是他摆地摊的附近有一个教堂，这个教堂有个幼儿园，教会的牧师姓谢，谢牧师看到这个小孩子在卖东西，就问他说，你要不要进来，我们这个有一些小朋友吃的东西，玩的玩具啊，欢迎你来，不收你钱哈，你有空就来。所以他说他小时候最快乐的地方就是去教堂，就去那个幼儿园，去了好几年，一直到他大概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四岁到小学二年级，好，那个牧师一直让他去教堂，他觉得哇，全世界最快乐的地方就是去教堂，他觉得耶稣长的样子应该跟这谢牧师长得一模一样。后来他搬家了，再也没去过那个教会，下一次碰到基督徒就碰到我，所以我一传福音他就信主，我以为我很厉害，其实神早就把爱的种子放在他心里面，他渴慕神的家，他渴慕神的爱。后来当他大学毕业当兵工作，选择在一个很穷乡僻壤的地方在那边工作，他参加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快要关门了，当他开始参加的时候，这个教会只有四个人聚会，整个这个教会的宗派在决定这个教会要不要关门，他就开始做很多的医院的探访，监狱的探访，各样的福音工作，儿童工作，因为有人曾经把生命爱的种子撒在他里面，他继续把这个种子撒出去。所以原来好像是一个荒漠，福音的荒漠，许多人就信主了。到几年前我听到这个教会差不多有七八十个人，很大的成长。所以这是一个见证，一个人走向圣地的过程中间，神把恩典爱的种子撒在我们里面，我们外面还是会碰到流泪谷，碰到荒干旱疲乏荒漠无水之地，但是当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改变环境，靠着神的恩典。到第九节，这个诗篇又有一个转变，不再是进行曲，是向神的求告，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这边是一个祷告，前面是向神的呼求，第八节是向神的呼求，第九节是向神的祷告。这边第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渴慕圣所，第二个是走向圣地，第三个是侍奉至圣者，求神保护。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盾牌是在什么时候用的？打仗的时候，很多人如果叫神是我的盾牌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呢？有攻击吗？对不对？我们要躲在神的后面，神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谁是受膏者？有人说是耶稣，但在诗人当时可能不是讲这一位将来的弥赛亚，诗人的心里是讲他们的君王，他们的君王受到仇敌的攻击。如果摆在今天我们的环境中间，每一个主的儿女要为我们属灵的带领祷告，为教会的牧师长职同工祷告，因为魔鬼要攻击教会的时候，就攻击教会的带领人。所以诗人在这边向神发出祷告，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求你保守你的仆人不受仇敌的攻击，能够在仇敌的攻击中间仍然站起来见证你荣耀你。一个爱主的人一定爱神的仆人，一个关心教会的人一定关心教会的同工跟牧者。求主帮助我们从侍奉这位至圣者，我们可享神的殿，我们行走到圣地，我们要侍奉至圣者，求神保守这些侍奉神的人。在第十节是进一步的祷告，或者进一步的宣告，在你的院宇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开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这是因为神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念，有一个新的时间观念，在神的院宇住一日，敬拜神的时候，让我们从今生看到永恒，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在世界上我们巴不得活得越久越好，但是呢， 活得越久越好，但是没有敬拜神没有价值。在神的殿中敬拜神，在时间上面让我们进到永恒，有一个新的价值观念，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服侍中间，不是说哎，我是做什么大老板大教授大什么呢，我在教会里面就要做什么大事。宁可在我神殿中开门，在神的家中做最卑微的事，胜过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在恶人的帐篷里面可能有许多的享受，吃各样好的东西，享受各样的各样丰富的，但是呢，在因为有神在一起，我们的价值观就改变了，我们价值观不再被世界上短暂虚空所吸引。第十一节，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切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我们求神保护属灵的领袖，因为神我们改变我们人生的价值，我们的人生要见证神的恩典，见证神的荣耀。神是什么呢？神是盾牌，是我们的保护，这好像是对我们消极的保护。神是日头，神带来光明，光明引导我们向前，光明让我们这个人更加的圣洁。这是神对于这个诗人所造成的影响，他是我们的光，他是我们的保护，他是日头，他是盾牌，他要赐下恩惠跟荣耀，要临到每一临各样的好处临到这些行动正直的人。神把恩典荣耀赏赐给他的儿女，但他的儿女不是坐在那边等着用轿子抬上天堂。这边说给那些什么样的人？行动正直的人。神给你我有机会在世界上来见证他的荣耀，在这个中间我们需要行动正直。有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把这个干旱的环境变成一个充满生命充满泉源的地方呢？神要借着我们行动正直，借着我们为神的牺牲摆上。有一个故事说，一个人他每一天要挑两桶水回家，家里需要用，但是他的水桶中间有一个水桶是漏的，所以每一次一抬回家只剩下一桶半的水，这边是一桶水，这边只剩半桶水，他就觉得很沮丧，说我这么辛苦为什么每次要漏半桶水在路上。后来有一天他突然一看，他回家的路上有一片是什么都没有，有一片长满了花草。原来他每一天慢慢漏水是在灌溉这些花草，生命就长出来了。这是一个比喻，这是一个故事。你我的人生中间，如果从人为中心的角度来看事情，为什么我辛苦的半天有很多这个漏掉了，有很多失去的，没有全部变成我自己的好处，不是我自己可以用的水。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不从自我中心，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当我们所漏出去好像没有回报的这些我们所辛苦付出的，神在使用，让生命能够成长。人怎么可能把流泪谷把干旱之地变成泉源之地呢？靠着神的恩典，也靠着我们行动正直，靠着我们的摆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因为靠近神，因为敬拜神，对神有一个新的认识，改变我们的人生观。我前一阵子在准备这一篇的时候，看到特别看到第十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我看到有一位焦元莲牧师的见证，他说他在1948年解放前一年，因为诗篇84篇神感动他，愿意把自己奉献做传道人。他原来在大学念书，然后所以他大学一毕业1948年就进到神学院去，因为看了诗篇84篇。没有想到进神学院第二年中国就解放了，对于一个奉献做传道人的这个大学毕业生而言，这个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原来的政权可能不管信仰，新的政权有一个无神论的信仰，对于基督徒就看有另外一种的这个态度。他经过了 很长的流泪谷。他在50年之后，1998年写一篇见证，就是用诗篇84篇。他说他这50年的经历，看见神怎么样子让流泪谷变成泉源之地。我们在洛杉矶参加的教会，每三个月请教牧师来讲道一次，教会的同工就很刻意的安排，凡是谁家里有不信主的人，就请教牧师住在他家，让他们家接待，很会 利用教牧师。我们认得一个人，这个人呢，他答应他的岳父要带他的太太去教会聚会，29年没有成为基督徒。那我自己所知道的，他29年中间看到教会中间很多让人伤心的事情，就觉得说这人已经抵抗信仰，抵抗了这么多，大概已经有免疫力，大概不会信主了。没有想到教牧师把他带信主。我发现说教牧师他是一个真正用诗篇八十四篇来成为他的人生的人，虽然神已经把他接去了，但是这样的人用他的人生来见证说，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今天还算是在新年期间，是不是你我可以有这样一个心态，跟神说，我渴慕你的圣所，我愿意走向圣地，虽然经过流泪谷，求你帮助，求你的恩典使这个谷变成泉源之地，让我们来侍奉至圣者，让我们在你的家中能够让服侍你的这些属灵的领袖被你自己所保护，让我们在因着认识你，因着跟随你，我们就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改变我们对时间的看法，对于价值的看法，然后让我们的一生用行动的正直来见证你的荣耀，让我们的一生成为圣经的一个注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常常有新的机会在你面前立志，求你使用这一篇诗篇，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你的话，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意愿。虽然我们的环境还是有许多难处，有许多困难，虽然我们自己有许多的软弱，但是我们相信你的恩典超过我们一切的软弱，我们愿意依靠你，求你继续带领保守美德教会，在你的恩典中间能够彰显你的名，能够荣耀你，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吕牧师带给我们充满神祝福，有这么大福气的。